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1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骚乱和暴力引发讨论后，香港上万示威者周日举行强调和平的游行，反对派和政府派上演人数和舆论的角力。埃及出现中国官员调查维吾尔族人的案例。刚刚闭幕的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由于气候问题产生分歧。英国宣布剥夺英国和加拿大双国籍圣战分子的英国国籍，引发加拿大政府的不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场婚礼现场变成恐怖爆炸事件的现场，造成63人死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负责。土耳其数十个律师协会威胁组织该国第一个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法律界抵制活动。法国暑期第一批度假者结束假期回流，多地出现返程严重的交通堵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新社8月18号从香港发来报道，称此前一直保持仅仅针对警察和政府机关的游行群体，在上周二的堵塞国际机场和围攻大陆人的行动当中形象受损，而本周日的大游行当中，他们的口号是强调和平和理性。此前已经有一些组织团体出面道歉，但在中央政府将他们的游行描述为几乎是恐怖主义行径的时候，本周日持相对意见的两个阵营进行的是叙事方法的角力。法新社表示，今年六月和七月份大游行背后的主要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对法新社解释道，游行是理性非暴力的。这一组织发言人称，预期会有非常多的人前来参加，希望向世界展示香港可以完全和平。周六的游行结束之前，很多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的示威者表示，为了周日的游行而保持精力和能量，这让今天的游行情况更加受到关注。法新社分析称，大约十个星期以来的冲突和暴力成为了支持香港民主诉求和支持中央政府这两方阵营之间互相攻击的舆论武器，互相指责对方使用暴力。路透社也在当日从香港发回了报道，截至巴黎时间早11点左右，已经有上万人走上了街头，大部分人穿着黑色衣服走向维多利亚公园，这里将是今天反香港政府大游行出发的聚集场所。维多利亚公园很快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随后他们开始朝着香港的金融中心行进。路透社分析到，本周日的游行将测量出香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于反对派运动的支持度是否依旧高涨，尤其是香港的国际机场围堵行动之后，香港民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路透社的采访当中，一名前来参加游行的24岁的学生表示，香港民众必须要上街游行，这令人疲乏，不到万不得已，香港民众绝对不会想要来游行。他说，现在香港天气极度的潮湿而闷热，阴雨不断，说实话来到这里是一种折磨，但香港人没有别的选择。他说，香港民众必须坚持到政府给予香港人应有的尊重为止。在这名学生的背后，游行人群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香港自由，现在就要民主等等，很多人拿着雨伞挡雨，也让人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者阵营方面，前来声援他的人数也在高涨。本周六组织方表示，已经有475,000人游行支持香港的政府和警察，而警方统计数字则显示有略微超过10万人。反送中示威17号下午举行光复红土的集会以及游行。根据本台特约记者甄树基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游行偏离警方事先批准的路线，有示威者步行转战到旺角，途中经过1967年香港左派大暴动台前司令部的工会总部时，放下了数个真正的菠萝，因为香港人以菠萝形容炸弹，来讽刺工联会才是香港血腥暴力活动的始祖。他们到达旺角警署的时候，一度和警方产生对峙，之后以游击的方式在通衢大道弥敦道上设置了路障，阻塞交通，警方沿途驱遣，但示威者早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分别从油麻地 地地铁站和旺角东站散去。这是近数月以来警方首次没有在镇压示威活动当中使用催泪弹，但却因为有人在行人高架桥上扔下一个垃圾桶，警方始终沉不住气，向高架桥上开了一枪布弹袋，竟然没有击中任何的无辜者。由于示威者明显改变了策略，以游击战术代替之前的雨伞拼瓦斯，警方在这次行动当中没有抓获任何的示威者。目前中国是埃及最大的投资伙伴国，对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倾注大量的资金支持，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也不断上扬，在2018年达到了138亿美元。两国也正式签署了安全备忘录，重点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法新社埃及开罗8月18号的消息显示，根据近期采访的消息，埃及近几年以来出现了中国公务员在埃及当地警方的帮助之下，对生活在埃及的维吾尔族人进行调查的事件。法新社引述一名27岁的年轻男子提供的消息称，这名男子当时被拘押在开罗市的警察局当中，受到了埃及警方的审讯，此外还受到了三名说中文的男子的审讯。审讯期间，三人使用的是这名男子的中文名而非维吾尔语名字。他表示这三人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或者身份。法新社说，这名维吾尔族男子说自己是一个学生，被逮捕的时候是白天，当时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被戴上口罩和手铐，蒙上双眼，被开罗的警察带走。抵达警察局之后，警方去除了他的眼罩，他才看到等待审讯他的是三名中国官员。中国官员问他在埃及做什么，他对法新社表示，埃及警察告诉他说，中国政府说你是恐怖分子，但他表示自己只是学生。这名被中国官员审讯的维吾尔族男子在几天之后被转送到了托拉监狱。法新社说，这个监狱是埃及最为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在60天后，他被释放。此后在2017年10月份前往土耳其，这个维吾尔族人移民现象比较集中的国家。法新社指出，在包括上述的采访和其他系列采访当中，受访的维吾尔族人都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不是称作中国新疆，并引述多个人权组织、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研究院和学者的消息称，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重新定义人权，这在很多国家都很合适，帮助中国的国家可以期待中国客观的回报。中国官员在埃及自由行事的权力空间从来没有如此之大。对此，埃及内政部和中国驻开罗使馆并没有对法新社屡次提出的询问作出回复。国际方面，在刚刚闭幕的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上面，由于气候问题各方产生了分歧，这可能会让北京受益。下面是尼古拉的介绍。
历时四天的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年会本周末在位于南太平洋中的岛国图瓦卢闭幕。由于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现已造成澳大利亚与其邻近岛国之间关系紧张。图瓦卢是一个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长期建交的邦交国，一名中国特使到访当地出席本次论坛，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本台法广的一篇最新法文报道说，第50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已于当地时间8月16日周五闭幕。太平洋岛国与他们传统伙伴国澳大利亚之间，由于在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如今关系转冷，对北京有利。据介绍，本届论坛的主办国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米，是全球遭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当前温室效应造成海平面上升威胁加剧，该国政府已于2001年宣布其国民将会撤离故土。就此，新西兰同意每年接受一定配额的图瓦卢国民，但澳大利亚则拒绝了这一请求。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在2019年年会上，图瓦卢政府总理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您关注拯救澳大利亚经济，而他则是担心如何拯救图瓦卢的人民。据介绍，在经过历时12小时的磋商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拒绝为控制气候升温限制以煤炭为能源做让步。本台法文报道说，莫里森的立场是因为煤炭已在去年超过铁矿，成为澳大利亚首要出口资源。在此背景下，中国特使表示，北京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并提到“一带一路”引发国际关注。
法新社本周日从伦敦发来报道称，今年24岁的杰克雷茨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他此前皈依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此前，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已经批准了剥夺其英国国籍的内政部决议。英国内政部对这一决议生效事宜拒绝置评，称没有评价个案的传统，但表示剥夺双重国籍者的公民身份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官员、律师、情报部门和所有其他已知消息的基础上做出的。这是英国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保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之一，但莱茨被英国剥夺英国公民身份的决定引发了加拿大方面的不解和愤怒。加拿大认为莱茨和加拿大之间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连结，判处他被剥夺英国国籍，莱茨就只能保持加拿大公民身份了。而加拿大和英国高层在即将到来的法国主办的本次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上即将见面，很有可能为了莱茨的国籍问题而被蒙上阴影。被剥夺英国国籍的莱茨此前被库尔德武装势力在叙利亚境内被抓获，此前他对媒体表示希望回到英国。他说知道自己并不无辜，罪有应得，但只希望判决会是合理的，而非让他在叙利亚承受不成系统的惩罚。法新社指出，莱茨早在16岁就皈依了信仰伊斯兰教，从位于中部英格兰的家里出逃，两年之后加入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莱茨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英国人，两人在今年6月份曾经在英国被指控资助恐怖主义，原因是给当时已经身在叙利亚的莱茨打过一小笔钱财，但两人被判处不用坐牢。莱茨并不是第一个被英国宣布决定剥夺公民身份的人，今年2月份英国还宣布剥夺一名青少年的英国公民身份，这名青少年为了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成员结婚而前往叙利亚，剥夺这一青少年英国公民的身份，在英国国内曾经引发激烈的探讨。此外，在喀布尔市今天一场婚礼的现场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造成63人死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随后宣称对这起爆炸负责。下面是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六夜间发生自杀式恐怖爆炸袭击事件，造成63人死亡，182人受伤。爆炸地点是喀布尔西部一座举行婚礼的礼堂。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拉希米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是近年来对阿富汗平民百姓发动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拉希米指出，受害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事发时，该礼堂正在举行婚礼，现场有很多客人。一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他听见在南方接待区传来大爆炸时，每个人都往外跑，边哭边叫，礼堂内满是浓烟，大概持续了20分钟，在南方区的人非死即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爆炸在人群中造成恐慌，许多妇女在尖叫哭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宣称制造了这次的炸弹袭击事件。阿富汗塔利班也谴责了这次的爆炸事件，称这种针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野蛮蓄意攻击是被禁止的，是不公平的。近来，喀布尔多次遭炸弹袭击。8月7日，喀布尔第六警区警察局外发生汽车炸弹事件，造成14人死亡，140多人受伤。阿富汗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之际，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经接近达成结束18年战争的协议，但阿富汗人担心协议某种程度上会让塔利班重新掌权，损害来之不易的各项人权，特别是妇女的权益，甚至可能会让阿富汗进一步陷入血腥的内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准备在他的总统府举办法律年的开启典礼，这招致该国法律界人士的不满情绪，认为将会是对土耳其法律独立性的又一次违背。法新社从伊斯坦布尔发来消息，表示已经有至少42家土耳其的律师协会发布声明，会对埃尔多安这一决定发起抵制活动。如果上演的话，这将成为土耳其法律业界第一次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抵制活动。早前，欧盟已经表示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性和权力 分离原则已经在2014年就受到了侵蚀，而土耳其法官等面临着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法新社表示，至少有42家土耳其律师协会发布了相关抵制声明，其中就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个大城市的律师协会，当中说不会前往参加预期在今年9月2日举行的土耳其法律年开启典礼活动，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仪式应该在最高法院的大楼里举办，不应该在总统府里面举办。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主席表示，最近几年当中见证了土耳其司法独立性的严重受损。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8月18日发起反送中集会，号召百万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动促使香港当局回应港人的五大诉求。下午的活动才刚开始，人群就已经挤满了现场六个足球场。民阵原先申请从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中环的遮打花园，但警方禁止游行，只批准在维园集会。外界高度关注周日的大集会是否会再度引发暴力事件。下午三时，维园已经接近爆满，民阵启动流水式疏导措施，由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以及多位民主派议员带领最先入场的部分群众离场，让外围等待的群众得以入场。下午三点十分，现场下起倾盆大雨，但没有浇熄人们的热情，铜锣湾一带依旧被人群塞满。中央社报道说，香港反送中集会下午在维园举行，三时左右，维园六个足球场已经挤满了参与者，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导致铜锣湾一带的马路站满示威者，未能进入维园的参加人士挤满了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的马路，而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也依从警方的指示，以流水式进行集会，也就是如果人数太多，先前进入维园的抗议者就从另一方离去。尽管集会时香港下着大雨，天空乌黑一片，但仍有大批市民从湾仔方向不断前往维园参加集会。到目前为止，示威者并未出现堵路和暴力冲击等行为。民阵事前曾经表示，希望这是一次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集会。港人的五大诉求是：一、彻底撤回逃犯条例；二、撤回612暴动定性；三、永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四、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元朗暴力事件；五、全面真正落实双普选。香港民阵以刹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为题发表公开信，形容近期香港警察实施中国式的镇压。民阵在诉求中并没有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但要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等人问责下台。对于集会诉求针对警方而来，港府发言人周日下午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发言人称，香港向来是十分安全的城市，去年的调查显示 84% 的受访者对警方的整体服务感到非常满意或者是颇为满意。发言人说，警方一直以容忍的态度处理这些违法事件，只在受到暴力袭击的时候才被迫以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恢复社会秩序。香港市民近日在互联网发起有关反送中抗议运动的民意调查问卷，其最新结果公布显示，在参与回答问卷的人中，有 93% 的人认为自己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头目之一的黄之锋周六表示，他并不主张香港独立，他们寻求的只是香港的自由选举。他说，香港年轻一代看到了中国对基本人权的压制和打压，所以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还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一国一个半制度，香港的未来应该由港人决定，他们会继续抗争。另外，在全球许多国家也发生了支持香港民众反送中的集会。星期六，在英国伦敦，游行参与者从特拉法尔加广场集结出发，有数百人参与，途经首相府唐宁街10号，并于国会广场前聚集。他们促请英国政府支持港人的诉求和履行对香港的道义责任。 参与者在沿途高呼反对警察暴力以及香港自由等口号，部分人士还高举写有示威民众提出的五大诉求等横幅和宣传板。法国巴黎周六也有不同人士和团体举行的支持香港的示威活动。法港同盟陈前线脸书账号在周六下午举行了与市中心圣米歇尔广场的集会活动，参与者同样拿出反送中示威牌向路人介绍香港局势，也有当地人士展示出自己制作的写有巴黎支持香港的展示牌参加集会。另外，星期六700多纽约的香港人集会与全球其他许多城市同步声援港人周日维多利亚公园的大型集会活动。纽约集会者、纽约支持香港团体创办人、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生物学副教授杨锦霞说，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香港警察的暴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周六发表声明，再次呼吁香港促成包容性的对话，以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莫盖里尼在声明中强调说，在过去的两个月来，大量的香港公民已经采用了他们集会的基本权利。他说，但也有一些正在上升和不可接受的暴力事件发生，具有使暴力升级和造成不稳定的风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本周日香港818集会之际，法国世界报特派记者 Frédéric Lemaitre 发来文章，首先指出，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香港经济放缓正在恶化，同时北京似乎也在重新审视香港的特区地位，而这可能会破坏其发展模式的稳定性。文章说，与香港一样，国泰航空公司陷入危机，周五经央视批录国泰 CEO 何镐辞职，这在香港这个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尚属首次。一周前，中国民用航空局向国泰发出整改重大航空安全风险的命令，其中要求将参与和支持非法游行示威、暴力冲击活动以及有过激行为的人员停职。国泰后来将两名被起诉的飞行员撤职，另有两名雇员被解雇。舆论认为，这是北京欲对英资和港资公司发出警告。何镐的继任者是60岁的郑建荣，他是最大股东太古集团的资深人士，他的任务就像香港可能陷入衰退一样的不容易。根据16日的数据，香港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 0.5%，比起上一季度又下降了 0.4%。 如果在第三季度进一步下跌，理论上而言，香港陷入衰退。15号，香港政府修改了预测，预估2019年的增长应介于0到1个百分点之间，这是10年来最差的数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5日表示，2018年香港增长率为 3%， 因此这种下滑是突然的。此前特首林郑月娥很大程度上还将此归咎于6月9号开始震撼整个城市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世界报的文章续称，拥有740万人口的香港经济下行，主要是受到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最近人民币贬值的影响。香港拥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承袭英国的司法制度，是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由于这种自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增加与香港无关。尽管如此，两大世界大国之间的贸易减少的冲击波仍然巨大。第二季度，香港进口下降 7%， 出口下降 5.4%，
这种现象似乎还在加速，因为6月份出口与2018年同月相比下降了 9%。 最近人民币贬值也不是香港的业务，但当人民币下跌时，从大陆来的游客遭受了对港币的损失。据统计，在2018年6500万来港的游客中，有5100万来自中国内地。房地产的销售也明显处于停滞状态，现在由中共官媒传播甚至放大的事件，只会鼓励中国人把钱花在别处。文章又指，与反北京运动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商界领袖被迫选边站。8月7号，中国政府邀请香港商界全力支持林郑月娥，然而最初许多香港人对政府修订引渡法案持敌视的态度，从而对抗议者有利。风向已经转变，现在香港商界领袖在利益考量下宣誓效忠北京，如果他们不想面临像前国泰航空公司老板一样的命运。问题是他们的员工和抗议者都不这么听话，世界报说在社交网络上要求抵制亲北京公司的声浪不断。最新的受害者是花木兰真人版本的明星刘亦菲，她表态支持香港警察，成千上万的网民呼吁抵制这部电影。文章最后说，从短期来看，香港当前的困难不算悲剧，其人均国民总收入48000美元仍位于世界排名的前面，远远超过中国9600美元，也超过了英国42000美元。此外，公共债务几乎为零，累计预算盈余超过1200亿欧元，占 GDP 的 40%。 香港财政司也刚宣布，当地政府将毫无困难地为支持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如果说约有1500家跨国公司决定在当地成立其亚洲子公司，那正是因为香港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特权，而且没有它的缺点。然而，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在破灭。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Rusti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近期接连爆发天灾人祸，严重冲击社会安全与百姓生活。外界舆论称，缅甸中央政府残暴对待罗兴亚人事件尚未平息，缅北地区又爆发大规模叛军袭击，一切跟缅甸政府所宣布的全国各民族大和解目标渐行渐远。外界不禁诘问，缅甸政治的希望之星昂山素姬的政治角色是如何发挥的？泰国通讯社报道，缅甸军方透露，活跃在缅甸北部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于上周四凌晨对曼德勒省当地的军营、军校、警察哨所和收费站发动武装突袭，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外界消息对肇事叛军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致的消息是他们以制造暴力和恐慌来发泄对中央政府军干涉当地事务的不满。这一事件是大多数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跟中央政府取得共识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对抗，两年前发生在若开邦的武装冲突造成逾70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迄今流落在孟加拉国等地的难民营。据称，此次缅甸政府军与叛军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从而引发外界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冲突问题卷土重来的担忧。近几年来，缅甸政府跟多个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签署停火协议，进而又跟尚未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的若开军、果敢同盟军等武装力量发表维护和平的联合声明，看似即将实现的全国各民族大和解，由此距离政府既定目标越来越远。缅甸自从1948年宣布独立以来，全国各地还有数十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他们跟中央政府军对抗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保护，因而成为缅甸历届政府治理收编的对象。针对不少人呼吁昂山素姬发挥更多的政治角色的现状，泰国媒体分析人士结合缅甸现状给予分析指出，从政治角度而言，拥有涉外婚姻史的昂山素姬在发挥其政治角色上深受宪法条例的局限，其本人无法担任总统职务或掌控国防部、内政部等实权部门，更无法干预军人继续在各个政府领域内掌控实权。缅甸国会为军人保留绝大多数议席，注定了昂山素姬跟军人之间的权力周旋，并不足以为他对缅甸实施政治改革和民主治理争取到更多筹码。在经济方面，缅甸于2011年政治转型后，国际社会在减轻制裁的同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资金大量进入缅甸投资市场，跟先前在当地经营良久的中国财团争夺行业话语权。在此情况下，缅甸军方伺机渗透到各行各业分得一杯羹。所以说，缅甸经济最近几年来的发展成果并没有为其发展民主建设积累下更多的资源。而在地缘上，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的龙虎相挟之地，处理好缅中和缅印的关系，便获得了相应的战略安全保障，反之则不然。在这一点上，昂山素姬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应是最好的答案。此外，缅甸的国际形象与双边关系日趋改善，过去由于长时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缅甸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待见，有的缅甸军官甚至因为暴力屠杀无辜百姓而被纳入黑名单。然而借助昂山素姬的民主斗士形象，缅甸的国家形象也在国际社会不断更新和改善。在拓展新的国际关系的同时，昂山素姬同样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外界的批评舆论给予听之任之的不回应、不辩解态度。昂山素姬于2010年底重获自由，外界普遍将这一事件视为缅甸迈进政治体制改革新时代的分水岭。而泰国《民意报》评论文章指出，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缅甸政治表面上进入了民主轨道，实行全民投票大选，人民呼声最高的全国民主联盟众望所归，执掌政权。可如今的缅甸社会对政府的批评声浪不断升高，更多的不满并非来源于执行政策的失误，而是昂山素姬在对待国内外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漠视。国际社会不乏要求昂山素姬出面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呼声，而缅甸国内人权组织多次试图向其传达信息，包括中国财团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冲击的问题。然而最终的结果难免令人失望，缅甸时报甚至刊登醒目标题，呼吁民主斗士昂山素姬无声的消失。可见自从昂山素姬走出囚禁他的合办小屋，搬到缅甸首都内比多的近九年时间内，无时无刻不再跟掌握缅甸实权的绿色巨人进行殊死周旋。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骚乱和暴力引发争议后，香港上万示威者周日举行强调和平的游行，反对派和政府派上演人数与舆论的角力。埃及出现中国官员调查维吾尔族人的案例。刚刚闭幕的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由于气候问题而出现分歧。英国剥夺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生产分子的英国国籍。喀布尔一场婚礼现场发生恐怖爆炸事件，造成63人死亡。土耳其数十个律师协会威胁组织该国首个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法律界抵制活动。法国暑期第一批度假者结束假期回流，多地出现返程严重交通堵塞。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亚洲。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亚洲周刊专题节目的时间，现在就让我们联系到香港，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肖伟基，肖编辑你好。
哎，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日韩恶斗战火升级，美国幕后牵制韩国。日韩贸易战战火升级，两国民众相互的厌恶感急速上升，韩国不买日货运动日益扩大，韩国更声称要废弃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终止军事安保合作。如果韩国终止这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将使日本在掌握朝鲜导弹发射等军事行动中失去了眼睛和耳朵。美国幕后有在高新科技上牵制韩国勇猛发展的意图，以保护美国的高新科技优势，渔翁得利，但也要面对韩国朝鲜暗通款曲的反弹。
那么韩国民众如何应付日本的行动呢？
韩国掀起抵制日本运动热潮，将近25,000人在韩国总统府网站上签署请愿书，呼吁抵制日货。近70%的韩国民众提议抵制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韩国第一大党共同民主党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们担心奥运村提供的福岛食材受到辐射影响，而韩国文体部则强调一定会参加奥运会，但会空运食材进行自主共餐。
日本和韩国为什么会如此讨厌对方？
曾任日本驻韩大使以及外务审议官的小仓和夫在《日本人的朝鲜观》一书中指出，日韩间在多个领域正因为社会心理性的鸿沟，譬如慰安妇等特定历史问题，才会产生距离感。韩国往往通过拒绝对话来保护自己，却不断要求日本道歉和认错，而日本却认为韩国经常言而无信，也不愿接受磋商，因而要和韩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日韩这一次爆发的僵局应如何解决呢？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管建强表示，解决日韩之间僵局的关键是要澄清日韩请求全协定的效力范围，这包括首先是要确认日本强征劳工的性质，同时确认协定中日本无偿提供3亿美元援助和2亿美元低息贷款是否明确包含在对征用劳工等个人赔偿，以及协定所称的两个缔约国及国民之间的关于请求权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而且最终的解决，将这个纷争交由国际法院审理判决更为合适。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北京当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出手制裁，要求交出参与非法示威的员工名单，国泰也解雇了涉嫌参与暴动的机师，原本即将退休专责处理示威的警务处副处长刘月成回归岗位，以较严厉的方式对付暴力示威者。
好的，谢谢肖伟基肖编辑的介绍。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亚洲周刊的专题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阿梦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个认识在研究自然界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在研究社会时确立了人类个体的权利。 他们确信，只要人的理性认识到真理之所在，就可以改变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使人类由蒙昧走向光明。所谓启蒙，在法文中就是 lumière， 它的原始意味就是光亮。启蒙就是让人的理性之光照亮黑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代表人物众多，在法国思想长廊中它应该是一个重点，请先给我们的听友概括一下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让听友和读者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按人物介绍。
好，你这是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启蒙运动呢，它遍布整个欧洲，做出贡献的重要的思想家呢非常多，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不仅各国之间多有不同，思想家之间也各不相同，很难简明清晰地概括。我试着寻找一些共同点来说明启蒙的基本思想特征，而分歧呢就少谈一点，希望听友们可以就此抓住重点来理解这个时代。1662年8月，帕斯卡尔去世了。上次我们曾经谈到，帕斯卡尔思想启发了启蒙哲人们，而且他本人就是脚跨两个时代的人。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阿塔利认为，启蒙运动从詹森派中汲取了反抗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并且利用他们来孕育自己的理性、幸福、进步等等观念和18世纪新出现的价值观。并且帕斯卡尔关于改革教会的梦想激励了那些渴望国家政治改革的人们。那么帕斯卡尔那种深刻的宗教思考怎样称为启蒙的先生呢？我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他对宗教的思考已经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宗教问题，他已经理性地分析了信仰、恩宠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结论，像伏尔泰，他认为帕斯卡尔这样一个天才为何要去关心救赎、恩宠、原罪等等荒谬无意的概念，但他没有看出来帕斯卡尔对宗教的思考已完全不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条件地盲从，而是把宗教问题当作人的理性所要关注的对象。第二，帕斯卡尔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他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他寻找的是自然规律和人类知识的改善。这种研究态度是后来的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信条。启蒙思想家大多都相信科学研究的进展能够改良社会，改良人的生存状态。
应该说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价值，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观念。对于什么是启蒙，康德有过一个经典性的论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的幼稚状态，这种状态呢是人所加之于自身的。幼稚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无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原因不是缺乏理性，而是不经别人引导自己就没有勇气和决断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这种幼稚就是自己加给自身的。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诉求。那么我们从康德的话中就可以明白，启蒙就是要让人成为真正的自主的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理性可以思考的生物，若没有这一点，人便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种类，有了这点，人才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尊贵的生灵。这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能思想的芦苇是一个意思，只是康德呢更明确更深入地考察了人的理性能力，他所做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就是全面考察人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理性，而理性又有何种特性和限制。
也就是说，启蒙让人类自身成熟起来，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的主人。
是的，在中世纪呢，一般说来，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神学，人们讨论问题总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甚至宗教改革这样重大的思想事件也是用宗教的语言来讨论，反对的声音仍然是讲着同一套词汇，而启蒙思想家呢，已经用另一套语言讲话了。像伏尔泰的小说，宗教观点不但不再是讨论的主题，而变成了嘲讽的对象。像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干脆认为帕斯卡尔使用的那套语汇是神经错乱者才会使用的。那么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是什么呢？是知识。所以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说，人要寻求真理，就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知识。你知道的越多，越能把握住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你才有可能按照理性的要求去建立一个更好、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呢，又被称作百科全书派。他们都围绕在狄德罗所主持的百科全书周围，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百科全书是什么？就是包罗万象的知识。知识不仅涉及自然现象，也涉及社会现象。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它有缺陷，那么人就可以改造它。由此，启蒙就成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人呢？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思考人的权利和地位，就发展出了人权理论。这个理论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具有引发和指导作用。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这是启蒙思想塑造的两颗珍珠。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观念了。
当然，就启蒙时代提供的思想资源而论，就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和它相比。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或者是发扬启蒙理想，或者是反对启蒙理想，甚至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也仍在启蒙的光照之下。这个以法国为策源地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在现代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在现代，五四时提出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就是百分之百的启蒙理念。可惜这个运动被苏俄培植的势力扼杀了，所以中国的启蒙任务始终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真正复兴必然要伴随一次中国人精神上的真正的启蒙。近些年来呢，在世界范围内民粹思潮泛滥，民粹思潮就是启蒙价值的天敌。说几句题外的话，值得庆幸的是呢，这次法国大选，法国人民用选票再次肯定了启蒙的价值，宽容、开放、博爱、进步是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的内容。他在胜选演说中几次用到 Lumière 这个字，这就是启蒙的原本含义。他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做他胜选的背景音乐，这说明法国仍在坚守启蒙理念，因为贝多芬就是尊崇启蒙理想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后面我会详细地给听友们介绍启蒙思想家，那才真是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介绍了启蒙的时代 理性寻找光明。感谢谢尔万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23e.
Étienne 和黑内有一桩合伙的买卖，在意大利，在南方。这个关系网有谁和谁呢？在录音里还能继续找到线索吗？
Avec Étienne à l'opéra. Lorenzaccio, c'est magnifique.
他们在歌剧院。Lorenzaccio, 阿尔弗莱德缪塞的浪漫主义戏剧，看看吧。
Écoute, Nadia, allons nous asseoir.Voilà l'argent.
20 000?
但这好像很严重。阿和让是 Étienne 给 Nadia 的20,000欧元，而现在这些钱在我手里。
Va chez Anne et fais attention à toi. Tu es comme ma fille. Alors.
担心 ，va chez Anne. Va.
Je vais. Tu vas. Il va. Nous allons. Vous allez. Ils vont.
啊，明白了。他去安娜家。Attention, 有危险。但是钱是干什么的呢？而他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到艺术中心去找 Étienne 呢。
Bonjour,
王路达。Étienne Favre est là?
Oui, il est dans l'atelier, allez-y.
Merci.
Elle ne m'a rien dit.
Mais ne t'inquiète pas, c'est plus sûr.
Plus sûr? J'y vais. Jean-Pierre, calme-toi. Attention, Étienne. J'ai des amis là-bas, attention.
Ah, Lucas, vous êtes là? Excusez-moi, mais je n'ai pas le temps.
Hier, Jean-Pierre 看上去很气愤。
Chez Anne, mais pourquoi elle ne m'a rien dit?
C'est plus sûr.
Chez Anne, 他们谈到 Nadia. Sûr. Ah, c'est sûr. 意思是这确实。但是 c'est plus sûr. 意思是说更加安全。
J'y vais, Jean-Pierre, calme-toi.
J'y vais.让皮尔想见娜佳 ，Étienne 不同意。提到娜佳 ，Étienne 和让皮尔互相拧着劲儿。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骚乱和暴力引发争议之后，香港上万示威者周日举行强调和平的游行，反对派和政府派上演人数与舆论的角力。埃及出现中国官员调查维吾尔族人的案例。刚刚闭幕的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由于气候问题而出现分歧。英国剥夺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圣战分子的英国国籍。阿富汗喀布尔一场婚礼现场发生恐怖爆炸事件，造成63人死亡。土耳其数十个律师协会威胁组织该国首个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法律界抵制活动。法国暑期第一批度假者结束假期回流，多地出现返程严重交通堵塞。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瑞斯蒂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听众朋友，我们最后为您播送一首歌曲，请听由 Super Trump 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Don't Leave Me Now。
Don't leave me now.